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的人生是不是活得很累呢？那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凌云和你分享，把生活过得轻轻松松。
智慧语录，
计较少了，快乐多了；压力少了，轻松多了；抱怨少了，舒心多了。心里放不下，自然成了负担，负担越多，人生越不快乐。不管对人对事，谁不想拿得起放得下，把人生走得愉愉快快，把生活过得轻轻松松。拿得起，扛得住，放得下，看得开，这既是能力，也是智慧。谁不愿，谁不想呢？只是生活中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能有多少？不然这人世间为何有那么多的苦与痛呢？为何背负了太多沉重的包袱？请听耶稣对你所说的话，来吧，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你们要负起我的轭，跟我学，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。祈求耶稣赐给我们一颗柔和谦卑的心，能像耶稣一样带着信靠顺服的心向上帝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您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当你相信上帝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着益处，你的心就能够得享安息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语，小语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程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有一句话叫做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，程峰带来的是关于一对夫妻的故事。有一位年轻的男子，在结婚后一个月回到了城市继续做建筑工，妻子固执的一定要跟来，于是当丈夫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做泥瓦工的时候，妻子就在脚手架下给他和工友们煮饭。很少的一点伙食费，妻子尽力打理出可口的饭菜，而每隔十来天，妻子必包一次荠菜馄饨，她知道那是丈夫最爱的美味。 包馄饨那天，天没有亮，妻子就要从床上爬起来，赶去菜场，买回一车小山似的新鲜荠菜，然后洗切。整整一天，到了晚上，当男人们满身疲惫地收工回来，灶上正热气腾腾地沸腾着一大锅水，旁边是上千只包好的排兵布阵般排列整齐的馄饨。当丈夫端着妻子亲手盛的馄饨，蹲在男人们中间，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。荠菜馄饨真好吃啊，吃过馄饨的他心满意足，仿佛刚刚赴过一场盛宴。晚上，丈夫搬过妻子苗条的身子想亲热一下，可是妻子痛得啊的一声叫出声来，丈夫才发现妻子的手腕高高的肿起来。原来白天妻子切菜切得太多了，擀面皮也擀得太多了。丈夫把妻子轻轻抱进怀里，那一刻他发誓这辈子一定要给妻子幸福。丈夫从泥瓦工做到了分组长，后来组建了自己的工程队，再后来工程队变成了建筑公司。如今建筑公司在这个城市名气颇响，丈夫身边也有了太多的诱惑，而妻子越来越老了。苗条的身材变得粗壮，皮肤不再细腻。跟丈夫身边的无数美女相比，妻子土气而沉闷，她的存在时时提醒着丈夫卑微的过去。丈夫想，这段婚姻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。丈夫在妻子的银行账户里存入了100万元，给她在繁华的闹市区买了一套精致的房子。他不是没有良心的男人，不给妻子安排好后半生，他心里不安。终于，他向妻子提出了离婚。妻子坐在他对面，静静地听他讲离婚的理由，目光鸽子般的温顺安静。可是20多年的夫妻了，丈夫太熟悉妻子了，知道坐在对面的他在鸽子般温顺的面容下，他温顺的内心正在滴血，正掀起巨澜。丈夫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残忍。按约定，妻子离家的日子到了。那天恰好丈夫的公司有事，他让妻子在家里等着，中午回来帮他搬家，搬到他为他买的那套房子里，而他们20多年的婚姻也将到此结束。一上午，坐在公司处理事务的丈夫都心神不宁。中午，他急匆匆赶回来了，家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妻子已经走了。桌上放着他送给妻子的那套房子的钥匙，以及那本100万元的存折，还有一封信，是妻子写给他的。他没有多少文化，这是这辈子写给他丈夫的第一封信。我走了，回乡下老家了，被褥全部拆洗过了，在阳光下晒过了，放在储藏室左边的柜子里，天冷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来用。所有的皮鞋都打过了油，穿破了也可以拿到离家几米远的街角处找修鞋的老孙头修补。衬衫在衣柜的上面挂着，袜子皮带在衣柜下面的小抽屉里。钟点工小孙每周来家里打扫卫生，月底记得付钱给他。还有别忘了，穿旧的衣服就送给小孙吧，他寄到乡下，那里的亲戚会很开心的。还有你出门总是忘带家里的钥匙，我交了一把在物业那里，下次再忘了就去那里取。早晨出门时不要忘了关门窗，雨水打进来会把地板淋坏的。我包了荠菜馄饨在厨房里，你回来后自己煮着吃吧。他的字写得歪歪扭扭难看极了，
可是那些字为什么像一粒粒呼啸的子弹，每一粒都带着真情穿透了丈夫的胸膛。丈夫慢慢走进厨房，包好的荠菜馄饨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案板上，每一只都带着妻子的指痕和体温。他忽然想起20多年前，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当泥瓦工，离脚手架不远处的工棚里传来妻子剁馅儿包馄饨的声音，记起了那声音带给他的幸福和欢乐，记起吃过馄饨的他心满意足，仿佛刚刚赴过一场盛宴，记起那一刻他的誓言，我一定要给我的女人幸福。他转身下楼，飞快地发动了车子。半小时后，浑身汗透的他终于在开往乡下的火车上找到了妻子。他生气地对妻子说，你要上哪儿去？我上了半天班累坏了，回到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你就这样做老婆吗？太过分了，赶紧跟我回家。他的样子很凶很粗暴，妻子的眼眶湿了，温顺地站起来跟在他身后乖乖地往家走。慢慢的，她的眼泪就变成了一朵朵花。她不知道走在前面的丈夫此刻也已经泪流满面。从家里往火车站飞奔的那一路，她真是怕啊，怕找不到妻子，怕从此失去她。丈夫骂自己怎么那么混，那么蠢，居然要撵走自己的女人。原来失去妻子就像被生生拆去了肋骨，割去肝脏般痛不可当。20多年相濡以沫的岁月早已将他们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一起了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，在这个物质飞流的社会，什么是妻？世上的女人有千万个，但唯有上帝所许配给你的那一个才叫妻。什么是爱？只有夫妻二人同心敬畏上帝，彼此包容扶持，同甘共苦，不离不弃，才是爱。婚约是生命的盟约，也只有在建立在真道之上的爱，才是真正的爱，永不止息的爱。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在风里一串，我将它系在心上。当风铃随风轻轻摇曳，仿佛你深深的呼唤。每当起风的每当风铃响的时候，我会记取我俩的约定，那一生一世的约定。你的爱，我的情，寄托风中的世事风雨，我是你一生的最爱，你是我唯一的期待。
智慧，演绎人生。
各位好，我是 Angel。 烈火先知亦需要处世常识。属灵伟人们在时空中交手，以思想型的人生给我们展开他们在上帝面前诚实的定位。真诚生出勇敢，毫无畏惧，谦虚受教反倒得着更好的成全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会提到两个人物。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，或是对中国基督教历史有一些了解，你应该听过他们的名字，王明道和宋尚杰。认真仔细到了一个地步，边边角角的灰尘都要擦拭干净，连桌腿的底下每日都要擦拭一遍，让呼召的生命没有空闲，让呼召的时间充满行动者的人生，所有的灰尘一无遗漏。正是这样受训的王明道，更为中国教会留下了不朽的处世箴言。他在宋尚杰的追思礼拜中为神仆人的本性做见证，烈火战车躺倒一切的最强，似活物浑身的眼睛带有上帝鉴察全地的通透，诚实正直，毫无虚伪，嫉恶如仇，勇往直前，焚烧一切隐而未现的罪行。近日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有学识的大有人在，有恩赐的遍地都是，有敬虔生活的能找到，唯独忠心勇敢、无畏无惧、不逊情面，把名利性命置之度外，放胆责备罪恶，不怕人意反对和攻击的传道人，唯愿借助本文，不再是了若晨星。请听文章，王明道在宋尚杰追思礼拜中的讲道。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喜的信息。1944年8月22日，宋尚杰博士遗体下葬以前开了一次会，由王明道先生讲道。那天到会的约200余人，讲到内容当时没有记录，但可以根据《灵石纪刊》第71期王明道先生所著《宋尚杰先生去世了》一文，窥见其大意，摘录如下。宋先生实在是一个极为特别的人，他非常聪明，他的缺点就是他任性。听他讲道，看他待人，与他同处，处处能看出来他是那样无拘无束，愿意怎样便怎样。因着他那样任性，不知触犯了多少人，说他骄傲。其实他一点没有骄傲，他没有不好的存心，但他却是拙于处事。我看见一些人批评他，便为他们解释，我觉得在这些事上应当特别帮助他，所以当他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时候，我就好好劝他。一次我问他说，有人告诉我说他到你的屋子里去找你，你驱逐他出去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 他回答我说，我要祈祷，我要看圣经，我没有暇时同他说话，所以我叫他出去。我对他说，你祈祷读经不是为帮助人吗？如今有人来向你求帮助，你倒叫他出去，这不违反你的初衷吗？纵使你现在急需安静祈祷读经，实在不能同人谈话，也当委婉向他说明理由，请他改日再来才对，怎么可以驱逐他出去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不会那样说。我对他说，让我告诉你怎样说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我又向他说，别人给你写信，你回信不回呢？比如有的教会写信请你领会，你能去或不能去，你怎样回复呢？他说，我若能去就写信告诉他们几时去，若不能去就不写回信了。他们得不着我的回信，自然知道我不去了，何必再写信呢？我告诉他说，别人寄给你写信，你无论能不能去，都应当给别人一个回答，不应当使别人望眼欲穿的长久等候着。他对我说，没有功夫写那么些信。我说，你没有功夫也必须写，你自己实在不能，也当托别人替你写。幕后他接受我的劝告。我又向他说，有人请你吃饭或送给你礼物，你道不道谢呢？他回答说，我谢谢我主，我不谢谢人。我当时告诉他说，那是不对，谢谢主固然要紧，谢谢人也是不可缺的。我告诉他，急需好好读一读信徒处事常识。他回答说，你所写的书我都喜欢读，就怕读那本信徒处事常识。我说，你最需要学习如何处事，你虽然怕读也必须读，我要强迫你读这本书。我下次来看你就为你带一本来，你必须应许我好好用心去读。他向我做出小孩子的笑脸来，表示我是在为难他。我们两个人笑了好久，最后他点头应许了。第二次我来看他，并给他带一本来，他也履行了他的应许。虽然我没有再问他有没有好好用心读这本书，但事实告诉我，他确实好好的读过。因为第二年，我到香山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会见人、鞠躬行礼，会出来迎接人，会起立让座，会向人道谢。等客人告辞的时候，还送到大门外向人说再见，这些都是他向来不做也不会做的。他一见着我就操着那福建音的国语笑着说，处事常识，意思是我已经学了处事常识。这句话他对我说了好多次，看他那种样子，完全像一个几岁的孩子，天真烂漫，毫无矫饰。有些人因为他待人那样轻慢，那样没有礼貌，便以为他是骄傲。其实，他真是一点也不骄傲，他只是太任性，太着于处事而已。任性固然是他的大缺点，但他却有一样最大的长处，其中的第一样就是他诚实正直，毫无虚伪。他不会同人勾心斗角，他尤其不会作伪欺人，他心里怎样看，口里就怎样说，他里面有什么，外面就发出什么来。他绝不敷衍人，也不沾寻情面。他伤人就在这里，他得人也在这里，我最爱他的大原因也是在这里。我知道的一些为上帝做工的人当中，有才干的人也有，有热心的人也有，有恩赐的人也有， 但要找里外一样心口如一、丝毫没有虚伪的人，却是寥寥可数。虚伪好像是我国人的特长，连热心为主做工的人也不例外。许多为主做工的人谈吐文雅、手段灵活，与人交际时彬彬有礼、和善可亲。当你乍一看到他的时候，真令你对他们生发无限的敬爱。但极致你与他们同处的日子一长，你便看出他们的那种虚伪诡诈，那种矫揉造作，真令人痛心疾首。看他们外面的表示，听他们口中所讲的道，真令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主耶稣的好门徒。但一观察他们那种虚伪诡诈的言行，又不能不令我们承认他们是撒旦的高祖。许多为主做工的人，在人面前是一种人，在家庭里又是另一种人。当你看见他们的时候，纵使他们的脸上没有戴着一副假面具，最少也是涂着一些化妆品。你要寻找一个毫无矫饰、毫无虚伪、百分之百的本来面目的人，实在不多见。宋先生便是这种少见的人当中的一个。他在人面前，在人后，在讲台上，在家庭里，在生人面前，在熟人面前，完全是一样。他的短处容易被人看见，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其他为主做工的人当中，有的短处比他的短处严重几倍，但别人却看不见，因为那些人会掩饰、会遮盖。他却是有什么就显露出什么来。许多人为这个批评他，我却为这个爱他。我不是爱他的短处，我却爱的乃是他的真诚。当然，那些短处是不好的，所以应当改正。有一件最可惜的事，就是有些工人在出蒙招为主做工的时候，心是非常热，年纪也很轻，很有一种正直真诚的生活。极致做工年日一长，经验丰富了，阅历加深了，正直的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渐渐变为弯曲，诚实的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变为圆滑。年老的时候并不是老成持重，乃是老奸巨猾。我看见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变化了，我也常常特别提醒警戒自己，怕自己不知不觉走到这种地步。宋先生去世的时候是43岁，也算到了中年。他做的工不算少，去的地方不算少，接触的人也不算少，受的打击也不算不重。如果他学会了圆滑弯曲，也是很不足为奇的事。但他到离世，始终是那样真诚正直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宋尚杰先生让我想起了圣经当中耶稣曾说的话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末日进天国的就是这些人。”小孩子不就是那最真诚不懂得掩饰的人吗？深盼望我们也能成为这样的人。我是 Angel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